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市。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在苏军之歌慷慨激昂的这个进行曲的旋律之中啊，我们迎来了这个特三四这个专题的下半部分啊。
嗯，
虽然那个在这一期节目放出的时候，大家想必啊都已经观览过这部电影了，但是呢我们心中燃烧的特三四八五之火啊并没有熄灭。
嗯，
今天就没有什么定场诗了，直接进入这个开始的环节啊。今天坐在我旁边的依旧是扎火和这个主讲大卫老师啊。
嗯，大家好。
然后我是范克里夫大卫。
哎，大卫老师请。
就是、上期其实讲到四二年的就是春季吧，到夏初啊，然后就是德国人呢占领莫斯科的企图失败了，
哎，
那么苏联呢获得了一些休养的机会，
啊，
那么这时候呢红军的装甲部队呢也开始考虑，就是说技术上来说呢，就是说现在他的坦克的部队呢有三种主要的技术装备，KV 坦克，中型坦克啊，特三四中型坦克，还有轻型坦克。那么当时呢，最大的问题出在 KV 坦克身上，就是它的机械的稳定性比较差，
是对，
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而且呢，就是说道路桥梁的实际状况
对
限制它的这个
重型坦克的使用，
对，而且呢，就是说更欢迎就是前线的指挥员更欢迎就是说机械可靠一些，
哎，
速度更快一些
是
这个。特三四，那么他们的这个，攻击力其实是相差无几的，
相差无几。
对，
主要靠炮嘛。
对，但是全部就是说切换呢，就一下切换到全部就是把重型坦克完全踢出去的也不现实。
对，
对，那么在当时呢，就是红军开始折中的改变这个坦克部队的配置，他让这个 KV 坦克逐步退出坦克旅，组织成独立的这个坦克团。助支援这个步兵弟兄。那么四二年七月开始呢，红军的坦克旅的装编制呢，主要的改为三个装备特三四的坦克连
啊，
一共32辆。然后呢，四二年的夏季呢，末期的时候呢，德军开始在南线，就是集中了大量的部队呢，对发动了所谓的蓝色行动。那这场战斗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败。是他最后他的这个。矛头指向斯大林格勒。那么当时呢，红军在七月到九月之间呢，其实损失了坦克也不少，大概有7000到8000的辆次，
是
就不是全部损失，而是你被打的从前线撤下一次，不算一个辆次，
对，
你修复了以后，
对，这个时候是
投入
有条件回收了
啊，对，
可以回收，那么但是最要命的德军的这个目标呢，它逐渐的开始逼近斯大林格勒。那么现在考虑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坦克工厂。
对，
如果德军占领斯大林格勒，那么坦克兵的结构要受到重大的影响。
是的，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未雨绸缪，42年8月的时候开始呢，就是在吉洛夫工厂为中心的大型的工厂群，就是叫坦克城。我们这车里亚宾斯克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那么它的这个 KV 坦克的生产线呢，切换了制造特三四坦克，尽量消除就是斯大林格勒的这个血战。 对这个坦克的对这种中型坦克的生产的影响
啊、哦，对。
当然，在经济上来说呢，就是它对 KV 坦克有一个打击，
对，
因为它的怎么说呢，生产线一旦切换了以后，不是那么容易
切回来，
切回来，
对、
嗯、对。然后呢，斯大林格勒这个地方，它是1932年9月呢，德国军终于推进到它的郊区了。
嗯，
就是这场战斗呢，就是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这个城市消耗战。
对，
是。
但有一个当时就是说非常很不容易，就是苏联的这个工人哈，他的军工企业在德军的大军压境的时候，他还在坚持生产
啊、
嗯，还在坚持生产，基本上就是甚至到最后就有可能就是说，厂房的边缘的那个城市地区在反复的争夺，
嗯，
我的坦克就从车就从车间里直接开出来，
嗯，
然后大家直接可以投入使用，
对，
非常的不容易。
嗯、
那么，其实呢，在战时哈，就是这个工厂群。作为特三四在战争前期作为特三四的一个基干的工厂呢，是它的占有特三四生产的很多的份额。在整场卫国战争中呢，斯大林格勒这里生产的特三四啊，不包括特三八五啊，
嗯，
它的特三四产量达到了甚至40%左右，
嗯，
哇，
那是
非
常大的一个份额，
全力生产，
全力生产。那么随着这个消耗战不断的推进，特别残酷啊！这个战斗
是，对对对，
它成为一个象征了，就双方不计代价的在争夺这个城市，
对，往里填人嘛，
往里填人，
嗯，
就是血流成河。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从1942年10月开始，就是斯大林格勒的这个工厂呢面临着这样的威胁，
嗯，
那么苏联进一步动员，就是在斯维德罗夫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九工厂，
嗯，
那么他当时在制造 KV 和特三四坦克的炮塔。那么从10月开始呢，他为了填补斯大林格勒的这个生产缺额，他开始装配特三四的整车
啊、
嗯，对。然后到1942年呢，其实到这个时候，特三四终于在这个苏联的坦克的这个军工企业里站稳脚跟了。
对，就它的生产已经相当于是占到了比较非常大的一个份额了，
对，
相当于是、嗯、
终于就是成为了一个主流了。
对，
那么他的当时。大家还记得上一期提到特三四 M
啊
啊，它、
就是一个被就是被拿下马的一个无疾而终的一个项目。
对，那、
嗯、
这个项目它遗留了一个遗产、
嗯，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宽大的一个炮塔。
嗯
啊，它后来呢，从1942年开始呢，被安装在这个特三四的这个新式的这个特三四坦克上。那它还是安装76毫米的 F-34火炮。
嗯，
但是它的内部容积呢，比旧的炮塔呢要大很多。
嗯，
前部的装甲呢有70毫米
啊，那相当厚了。
对，侧面还有52毫米。
嗯，
那么坦克总体来说，它的炮弹数量啊增加到100枚，
嗯，
25枚穿甲弹，
就是扩大了相当于1/4的
对
这个战斗力
榴弹，
对对对。
那么它本体它是炮塔是铸造的，然后顶上呢、
嗯、
它这个顶盖啊是杂质钢板
啊
制作的、嗯。那么它最早初期呢，它有两个这个向前推的这个舱门，就从正面看像个米老鼠
哦、
嗯、啊，后期呢就是被这个车长啊在左边加了一个指挥塔
哦，
改善了它的这个。观察的
观测的性能，对，
但他的工作压力还是特别大。
对对对，车长这事儿还是
对
弄挺大，因为上期节目我们也讲过，车长一个人要负责非常多的这个任务，所以也需要他在高强度高负荷的这个战争压力下，也还需要去完成各种不同的这个任务，所以车长任务非常艰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啊，这里有张照片，也是我在这个波兰在华沙南部的这个军事技术博物馆拍的
啊。
这个就是当时安装这个新式的这个炮塔的一个特三四坦克。
嗯，
啊，这个博物馆只有旱厕，大家如果去的
有来了，哎呀呀呀，
先上厕所。
这期不沾边，我们说点正经的。快
去的时候-5度，
你快上
地
狱，
-5度的旱厕，我
你回到社会主义线上来，快点。
那么这种新式的炮塔，其实，在乌拉尔机械厂呢，它是用一种锻造机来制造的。
嗯，
所以它这个坦克呢，它这炮塔外形很怪，它那个大家可以看照片啊，它的这个。侧面下部啊有一个护耳，
哦、
啊、
哦，就像钢盔那样的。
那它制造2000多个、哦、那么它在乌拉尔机械厂制造，然后送到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边的这个车体上来安装。
嗯， 嗯，
但是它其实没有解决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说车长负担很重，
嗯，
而且呢就是说火炮其实没有它的攻击力啊，
还是没有增强，
没有本质性的一个，
对对对对，
但当时他当时也安装了很多新的技术设备，比如说新的5档的变速机，
嗯，
更好的空气过滤器，啊，车外的这个备用油箱，它的航程会更高，
嗯，
然后最好的一点呢，就是在1943年的时候啊，特三四坦克呢开始大量装备无线电台
啊，
那么这一年呢，43年的苏联的无线电台产量是42年产量的2.5倍，
哇，
所以呢， 1943年夏季，在库尔斯克大会战的前夕呢，
嗯，
有75%以上的苏联坦克呢安装了有效的无线电台，
嗯，
部队的这个协同能力啊，大幅度提高。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苏联它在不断的更新它的穿甲弹，
嗯，
就这个时候它的76.2毫米的这个火炮呢，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啊，它还是可以有效的击穿4号坦克后期型号的正面装甲。但是呢，其实有更严重的挑战出现了。
嗯，
首先是42年8月，
嗯，
啊，德军在这个北部的战线投入了虎式坦克，
对，
这是6号坦克。
对，
但是这种坦克呢，它的数量很少，
是
啊。但是后来当时德国仿，就是说模仿这个倾斜装甲，就是特战四的这个经验，
嗯，
又开发了新的这个黑豹坦克，
豹式，
我们所说的他们所说的5号坦克，
是。
对，
那么这种坦克呢，平心而论啊。它不能拿来和特三四做对比，
是，
因为按照苏军标准，它是重型坦克。
对，
在德军是重型，它是44吨。
对，
那特三四85，
对，
当时才32吨。
32吨，
原先的特三四就是26吨到29吨嘛。
是，
量级上是有差距。
它的这个它的攻击力很强。
对，
它的火炮非常可怕。
嗯
啊，但是它的装甲其实不是特别的厚实。
对，
不是特别的厚实。
对，
但是很恶心，就处于一个就76.2毫米呢，我要想对付你呢，我就得。在一个危险的距离，
对对对，
对抗你的这么一个
得费点劲，要冒险，
费点劲，
对
对。然后在库尔斯克的这个会战中呢，德国人其实他宣称哈，就是说摧毁了18000辆这个苏军坦克，其实是胡说八道
啊。
因为当时呢，就是说德军
红军说我他妈也想有啊，
对，我想有啊，哪有那么多的吧？就是当时呢，就是德军其实有4200辆以上坦克是自行火炮，
嗯，
那么红军其实他当时是以守为攻。
嗯，
那么第一线的坦克的这个数量其实只有3400辆左右，其中大概有1000辆是租借来的坦克
啊，就是那些瓦伦丁啊之类的。
对，但是红军的预备队呢实力很强，
嗯，
红军预备队将近有6000辆坦克
啊，
它有很强的这个后备力量。
嗯，
那么这个时候的就是它的实际的损失啊，其实就是2000辆左右吧。
嗯
嗯，每一个坦克可以返修好几次，所以德军的计算可能它是按照。
就是击伤，或者是让他失去战斗力，对对对，
就算两次了
啊，对
对。然后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产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特三四的火力呢，面对这些新式的大型坦克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不足了，
吃亏了，有点
也吃亏了。
嗯，因为毕竟要想到是在战争初期的时候，面对比如说三式，可能德军这些坦克来说，那苏军这个七六炮是一非常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火力，可以说，
但是你面对这个新型坦克的时候，你就要吃点亏，
怎
么办呢？
对，怎么办呢？换大炮啊！
哎，
换大炮啊！
嗯，
对吧？
获取更多的正义。
对，然后呢，就是特三四期，它在1943年的产量非常大，它一共这一年生产了15712辆左右。
嗯，
那么到1944年呢，它开始陆续转产这个后面我说到的特三四85。
嗯
嗯，
但是同时呢，就算转产了以后，它的特三四生产还在继续，
嗯，
所以它的这个产量还是有3700辆左右，
嗯
嗯。那么这里要插播一下哈，就是特三四的它总产量是35120辆左右，
嗯
哦
啊，其中也包括有300辆其实是安装上次扎晃说
啊5000毫米
的
啊，对对对，
歼击型，
对
对、
嗯。
然后在卫国战争期间呢，就是说。有相当多的这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在电影里会看到这种英雄车组哈、
啊。
对，
其实有很多比这个电影更加怎么说呢？更加戏剧性，
嗯，
或者更加令人
动容的、
这样、
嗯。
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当时因为人员的枯竭，
嗯，
有大约有近100万的苏联女性
投入战场、
投入战斗。
嗯、
那么在第一线呢，其实大概10分之1左右。
嗯，
那么最著名的这个特三四的一个坦克兵，就是一名、
嗯。
女性战士，她叫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奥克切普斯列斯卡亚，名字很长啊。
嗯，
那么她的丈夫呢是基辅军特别军区的一个团级政委。
嗯
嗯，
基辅陷落的时候呢，她的丈夫牺牲了，
嗯、
是
丈夫叫伊利亚。那么消息传回来很慢，她到1943年才知道，
哎，
就是您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嗯，因为那个就前方疏散的时候，他们疏散到远东。
嗯，
对
对。
然后他们夫妻非常恩爱。那么这玛利亚她的。立即把所有的私人物品呢变卖了，
嗯
嗯，
换得5万卢布，捐赠给国家，大概那个时候就相当于1/3辆，
嗯，
特坦斯坦克了。
对，就是后期大概13万左右的一个
造价。上期提到过这个特坦斯的造价，
对，
43年已经下来了，
压到了大概13到15万左右，
并且他写信给斯大林本人，说我要上前线，我要上坦克去打纳粹。
对，
斯大林亲自批示说，您的要求会得到批准，他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但是你要知道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他已经38岁了，
38岁。对，
你可以看到他的照片哈，你看他的那个坦克兵的，就是其他的这个车
都是年轻小伙，
18、19岁的小伙，
对，
没有人了，真的没有人了。
嗯，
然后呢，他的这个车辆叫做战斗的女友，
对，女战友。
那么驾驶员工作其实很危险，他要兼任机械师。在战场，这意味着战场上哈，就是在战时，如果你的坦克被击伤，你需要在冒着弹片和机枪火力，你要跳出你的坦克去修
啊。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他对纳粹的愤怒就让他战胜了这种恐惧，
嗯，
就是经常是奋不顾身的跳出去。车组人家就说你别去了，
嗯，
他还是要去，
嗯，
所以他反而在这个车组里面，就是说，因为原来这些，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男性主导的一个社会，他们看不起女性，
对，而且
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这个尊重。
而且坦克的各个岗位，其实说良心话，如果按照国家劳动标准的话，都是4级重体力劳动。
嗯，
对，
嗯。
然后呢，最后就是在他晋升为中士，最后44年1月在林尼格勒的一场进攻作战里呢，再次冒险出车去修理，
哎，
很遗憾被弹片击中了头部，
牺牲了。
然后在医院里呢，只昏迷了2个月，最后牺牲了。
嗯，
就是追授苏联英雄
是。
对，其实这样的坦克呢，就是76毫米炮的坦克，它在斯特坦斯呢，在红军的部队里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
嗯，
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它逐步呢推出了现役。
嗯。
但是当时呢，就是说到1942年6月，就是苏联坦克制造业开始恢复正常以后呢，坦克的供应开始趋向平缓。
嗯，
那么大家开始就是说设计一种新式的坦克。当时他们想设计一种兼具中型坦克的体积成本和重型坦克的装甲防护的一种通用坦克。
嗯，
这种坦克叫特43。
嗯
嗯，当然同时还开发一种叫 KV-13。
对，
就这种通用型坦克。但是呢，特43呢，它的倾向于装甲防护的提升，而不是火炮的加强。
嗯，
那么而且它使用3人的炮塔，把车长从炮手的这个职责里面呢，解放
出
来。
对对对对。
然后呢，它炮塔的装甲呢有90毫米，而且但它使用的是新式的扭杆式悬挂。
哦。
但是呢，43年3月它接受了审查，那么军方一直在测试。但是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呢，大家发现哇，我们需要的不是。可能需要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好的装甲，而是更大的拳头。
我们需要
矛去扇那个德国的新型坦克。
对，
我们需要更强力的火炮。
是的。
那么，特43和KV-13最后都没有成功，
嗯，
都被下马了，
没落地啊。
对。但是呢，其实，在42年8月，虎式坦克第一次出现在这个苏军视野里之后呢，红军视野里之后呢，就是苏联的这个。火炮设计局啊，好多个火炮设计局在炮兵总局统管下呢，开始着手进行85毫米坦克炮的开发。
哎，
嗯，
那么它这个其中有一种最先设计出来的是斯维尔德夫斯克的第9火炮工厂，是佩德罗夫他的设计局在43年6月呢设计出了叫第5型，85毫米火炮。那么另一家最著名的就是高尔基市的92火炮厂，
嗯，
里面的。中央火炮设计局啊，格拉宾，
格拉宾的这个
又见到格拉宾，
格拉宾同志又来了
啊。
他呢，他的手下有一个工程师叫谢尔盖耶夫，那么他设计的 S-53型，
哎，
嗯，
这两种火炮呢，接受了在库尔斯克会战的期间呢，他们在这些正在接受审查，
嗯，
但是最后是佩德罗夫的第5获胜了，
嗯，
那么当时来说呢，就是特34当时的炮塔没有空间来容纳这种大型的火炮，
嗯，
所以他首先批准我先安装到自行火炮上，苏85。
啊，
然后后来的这个斯大林一 S 一 KV 八十五，
对对对对
，KV 八五，对，
嗯
嗯。
那么S 五十三也是就无法安装到现在的这个特34炮塔，
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说85毫米的火炮这个武器呢，在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啊，受到了相对于之前来说呢，它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对，因为发现真的打不动了，
真的打不动了，
嗯。
但是夏季后来之前对他的测试说明，我们需要火炮，不只是火炮，我们需要新式的炮塔。
嗯，
一举解决安装新式火炮，解决车长负担
啊，
改善车内这个环境的一个
问题，
解决所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
对。那么， 葛拉宾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位很有政治才能的一位领导同志。
是，
嗯。
那么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自己的组织能力呢，其实他是把第五给挤掉了。
哦，
对。然后呢，就是军方最后还是选择了 S-53，
嗯，
作为未来的特三四的火炮。
嗯。
那么他为了加快进度呢，他甚至申请并且成功了，将特三四总设计局，就莫洛佐夫的坦克设计局，从下塔吉尔调到了
搬到他
高尔基的幺二工厂里头，
就是索尔摩沃的幺二厂。
对，因为这个厂和这个中央火炮，就他的格拉宾的设计局比较近。
对
对。结果呢，就是他们开启了一个新的项目，叫项目135。
嗯，
在幺二厂里头，就是说把这个 S-53怎么搭载到特三四上。
嗯，
那么他的负责人是库里库夫。库里洛夫，其实也不是格拉宾本人啊，他是主导。
嗯、
那么新式炮塔是由格里切夫设计的，
嗯，
突然的名字哈，
嗯，
听着都一样
是。
起先呢，就是以T-43的炮塔，大家可以看照片里，这个T-43的炮塔已经具有了后来T-385的这个炮塔的雏形了，
基本特征，对、
哎、对。但是呢，就是说也试验性的安装了85航运火炮，
嗯，
那么在厂里呢，这种坦克叫T-4385。
嗯，
实际上就是因为之前用了T-43的炮塔，
对
对 对, 对。
但后来呢，其实正式登陆的是T-432。
嗯
嗯，当然其实就是说，还是需要经过更多的改动。其实呢，
哎、
就是1943年秋呢，炮塔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呢，就是 S-53的量产型的图纸呢已经拿出来了，
哎，
到幺二厂。然后最后呢，就是大家发现哇，这个炮还是太大了，
嗯，
太大，它俯仰的角度都不够，
嗯。
所以呢，还要进一步进行修整。
嗯，
那么最后呢，项目135完成的时候，已经到1943年的11月了，快到年底，完成了两个样车。那么斯大林本人和国防人民委员会呢，决定，我们批准它为新的制式装备，
嗯，
称为T-3485。
啊，
对。那么性能审核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斯大林很急，
又有需求，
对他的需求嘛，战场上的需求。那么他提出要求，1944年2月之前，请你们开始投产T-3485。
嗯，
那么虽然当时 S-53已经被批准了，但是他还有很多问题，军方不是很愉快。
嗯，
对他来说，因为他的这个，比如说炮尾啊，
嗯、
经过修改。
嗯，
那么后座装置存在缺陷，
嗯、
必须进行修订。
嗯、
那么问题是，斯大林同志指定的日期不远，
对、
哎，生产线准备好了，
时间紧，任务重，
怎么办、
啊？
没有办法。
我们能不能把军方的一些要求绕开？
对，
嗯、
就是炮兵总局最后折中，说命令请112工厂呢，把这个第五火炮呢再请回到你们的坦克上，
嗯、
先用它来量产第一批这个T-3485坦克。
嗯，
那么它被称为第五 T。
嗯
嗯，然后1944年2月3月呢，112工厂开始制造第一批这个T-3485，那么还有就是一部分的生产呢放到了基洛夫工厂。
嗯，
啊，然后这些火炮其实它的这个，你看它的炮盾啊，
嗯，
不一样，
嗯
啊，一个短粗的一个炮盾。
嗯，
那么最后是哪一种火炮正式进入的大批量生产的T-3485呢？其实也不是 S-53。
嗯，
其实炮兵总局当时测试了4种85毫米的火炮。
嗯，
分别是就格拉宾的自己他这个局的 S-50、S-53。
嗯。嗯
佩德罗夫的第五，其实还有劳改设计局的，LB85，结果都有长处，
哎，
选不出，
嗯，
最后呢，就是格拉宾的有一个叫萨钦的工程师，他改进了一种 S-53火炮，那么他的这个性能呢，凌驾于原先的 S-53和第五火炮，
嗯，
被称为叫 ZISS-53，
嗯，
意思 ZIS 就是三菱工厂，
对，
意思就是92火炮工厂生产的。S-53火炮，
对对对对，
然后3月份呢开始投产，那么3月后半呢开始大量进入到这个生产流程里头。
嗯，
那么其实使用第五 T 火炮的T-3485坦克不多，
嗯，就最开始的一批
800辆左右，
嗯，
对于苏联人来说不多，对说已经很多了，
是是。
大家要想T-34本身它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当时几种德国坦克的总和，
对
对，
老子淹死你啊、
对，然后呢？新式的这个炮塔啊，最后还经过了很多的修改，增加了更多的光学设备。
嗯，
修改了炮盾。
嗯，
因为这些都是要配合这个新的 S 五三这个炮。
对，然后车长需要更大的空间。
嗯，
本来车长是站在那个火炮左侧的炮手的背后嘛。
对、
嗯， 本来它这个车长位置呢很靠中间，后来把它往后移了一点，所以后来生产的特三四八五的这个车长指挥塔，略靠后，对，略靠后。那么这个地方是由这种炮塔是由夏塔吉尔和伊尔库斯克的这个铸造厂生产的，啊，也有好多不同的这个外形。
对，这部分就挪到远东去产。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啊，这个是攻克柏林，这个就是说特三四八五坦克和特三四坦克在战争的后半阶段成为了绝对不可以替代而且不可撼动的苏联装甲兵的
象征。
象征，
对，
它的钢铁洪流。那战争期间呢，生产特三四八五的厂家一共有三个，一个是夏塔吉尔的这个新幺八三厂，还有就是高尔基的幺二厂，还有鄂木茨克的这个幺七四厂，那么其中呢，新幺八三厂的规模是最大，它截至1945年5月26日，它一共生产的特三四和特三四八五加起来有35000辆左右。
哇，
那它占有特三四八五暂时产量的79%左右。
就生产的就差不多80%。
对，
嗯，
那么特三四本身呢，在42年占苏联坦克总量的51%，那么到了43年到44年，已经增加了80%左右。
哦，
就是说毫不妥协，
完全变成
完全一贯规格标准化。
行，
对，然后我就德国人就被就定场诗里谈到的，就是像扔到水里一样，就真的是在钢铁洪流
淹死在海里。
我们将他们的车组和他们战车扔进海底。
嗯，
对。然后呢，就是特三四八五其实在战时的产量呢有各种说法。
嗯，
有的说是啊大概20000辆，有时候啊3万辆，就是众说纷纭。
嗯，
其实呢，
嗯，
就是说啊，不管怎么说，它特三四和特三四八五，在战就是卫国战争爆发前、战时、战后产量加起来的应该不少于6万辆，多则可能在8万辆左右。就是说这个产量已经是
天文
数
字，其实对于装甲车辆来说是天文数字。
对，
嗯，
那么这种车辆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改进余地非常大。它科什金在它去世前给这个车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大家可以看到最早生产的特三四装 L11 火炮的，和后来生产的装85毫米火炮，你不要忘记，它是在同一个技术平台上制作出来的。
是，
对，
这样的车辆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力坦克。比如说，二战三大名车，一个是特三四，那么还有一个德国的四号坦克，它也有这个特点。
四号，
你看开战时候的四号坦克和战争结束时候的四号坦克
完全不一样，
长得都不是一个车，
完全不一样。你哪位是吧？
对，
你谁啊？
改了已经面目全非了。
包括像谢尔曼，谢尔曼他的最早是 T6。
对，
样车其实就是一个
平台通用，
说白了去掉了一个那个右侧火炮的 M3 嘛，上面还有一机枪塔的炮塔。
对。
然后你看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它的 HVSS 就是横卧的那个型号
啊，
装76毫米炮的，
对，
那是同一种车吗？
对，
其实
是，
但是它千变万化，
对，
本质上来讲都
然后呢，它的这个通用性，后勤对后勤压力也小，
是。
然后特三四八五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在红军在战后哈，以及后来就是46年的时候改组成苏军，苏联武装力量改成苏军，苏联陆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军队里面的继续服役。他
是
后来换装了更好的引擎，比如说 V234M 是吧 ？V2341，这新的引擎，夜视装备，更好的电台，
对，
行走装置，甚至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使用了新的负重轮。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海星一样，它和T55的坦克负重轮很像
啊。对。
然后你像它在战后哈，就是说除了苏联在生产以外呢，它还有一些兄弟国家
是。
就打比方说哈，工业基础比较好的两个国家就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获得了许可，生产这个特三四八五。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这个也是在我的这个华沙军事技术博物馆拍的波兰国产的特三四八五。
哦，
这个是从51年开始生产，生产到54年才转产特54和特55，特五四啊。然后捷克斯洛伐克是51年开始，但一直做到58年，才转产特五四。这最有意思的就是，到中东地区开始打仗的时候，然后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呢，还把这个特三四八五坦克作为一个换取外汇的商品
啊，卖出去了，
把它给出口到埃及啊这些国家。
老树还能发新芽，
对
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哈，后面还有一张照片，这个 三辆车哈，前面这些军人，这些人是他们是叙利亚军队
哦、
嗯。大家可以看到最左边这辆是什么呢？这是四号坦克勾型，四号坦克J 型。对、
嗯
哦，
这个呢是战后呢从法国的这个，
法
是从黑市商人那边回收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没有钱做那个回收，所以就是很多以色列人呐、
嗯，
中东其他国家人在他们那边是购买这些坦克备件，购买整车，
嗯，
把它拉走，
嗯。
那么第二辆中间这辆就是特三四八五，
哎，
可能是从捷克选购或者是那个从别的渠道弄来的，
嗯。
那右边这辆是加拿大的这个
那个
装甲车
、哦、装
甲车，对。看到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中东战争，尤其是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嗯，
四号坦克和特三四八五又开始
并肩，
他们并肩作战对抗以色列人的谢尔曼，
哎，
对，就是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啊、这没法知道这个、
还是挺奇妙的一个景象，
对，你们不对劲是吧，
对对，你们
不对
劲，
对，
但其实就说明了这些车型它的生命力，
对，非常顽强，
非常顽强，
嗯。
那么在这个二战以后哈，除了这个中东战争以外，还有就是抗美援朝，
嗯，
朱湾事件，
嗯，
朱湾事件，
古巴，
古巴
对抗这个 M 四十一坦克应该是，然后中东战争，塞浦路斯的冲突，
哎，
欧加登战争就是埃塞俄比亚、
俄
立特里亚是
对对
乱仗，然后还有安哥拉的内战，
嗯，
甚至到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
内战，嗯，
都参加过。最近的一次战斗记录是在2015年，在也门的内战中，就是胡塞武装和南方运动呢，都使用了特三四八五。大家可以看，就是下面这辆车辆，它安装了后期的69年的这个辅助轮。
啊，
就是你想多少年了？2015年，
是
1940年，75年，
对，包括就算八五，特三四八五开始服役，对吧？44，
对，
15减44，
嗯，
那都是
71年
的事，
对。
就是你只要好好的保养它，还能继续再用。
没有保养的，其实也有例子，就是你像那个东乌克兰的战争，
对，
顿巴斯和顿涅斯克
啊，
对吧、
嗯？
就虽然说没有特别明确的八五参战的这个记录，但是、IS 三可是从纪念碑上砍下来了。
对，
对、
就是，
那是纪念碑上一个完整的坦克咔下去就开始打人。对，
对，就是说，是正相反，就是说，很多我们说到现代的这些，就是。先进的装备，你到了几十年后，你能有这样的使用的
精密的兵器
便利度，
对对对，
可能不会有，
是
可能不会有，
对。
对，然后这些篇幅，就是说限于篇幅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战斗的这个情况啊，
不能一一描述，
一一描述了。
对，
大家看过特三四这个猎杀特三四这个电影，大家应该了解特三四八五的它的这个性能啊。
嗯，
其实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车组，
嗯，
那电影里的那个车组啊，
嗯 嗯， 嗯，
车组优秀的时候，这个武器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潜力，
最大的它最大的潜力，最大的效能。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我们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呼号是215，这是一个英雄车组，
嗯，
车长是杨阿如同志，他们在这个抗美援朝期间啊，单车痛打。纸老虎，
哎，
炮打潘兴，
他应该摧毁了至少有5辆潘兴坦克，
嗯，
然后呢，就是还有大批的辅助车辆，
嗯、
击伤了一辆，因为潘兴坦克是美国当时的重型坦克，
对、
嗯、
对，这辆车辆应该是现在收藏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
嗯，
应该算是镇馆
石车，
我记得是个镇馆之宝了，镇馆之宝之一，
对，是宝贝、
嗯。因为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对抗美援朝印象可能就是我们打穷仗，
嗯，
但实际上就是手里的技术兵器发挥巨大效用的，
挺有意思，
机会也挺多的，
嗯，
对。
大家可以去现场啊，就是去这个军博
啊，观览
这个英雄车组的事迹，
是
的，实车就应该是在那个一个场景前头在展示，
嗯，
对，
我记得是一个有一个小场景，
对，应该是两个对面，应该就是个歼六还是歼5，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T 三四，我记得是，就是我上次去军博的经历，可能已经20年前了，我天，
现在好像他不是，现在好像转到地下一层了，
换管
是陆军的都在下头，
啊，
都在下头，
上次去应该已经是20多年前之前的，
别吧，我操，
当时还有那管理还有脚的潘兴嘛。
对对对对对，
像这个猎杀特三四里头呢，它的这个两辆车都是真车，
嗯、对，是真车，
是真车、哦。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特三四坦克在卫国战争的题材电影里是双月红，
是
啊，对，
比如说装七六炮的，在1965年有一部叫《云雀》的电影，里面其实就讲了一个很类似、很像《猎杀特三四》的剧情。
嗯，
他讲的是红军的战俘咋夺回了一辆特三四，然后一路向东。
嗯，因为这个片子一开始也有说到，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 T 三四或者云雀，因为有叫云雀，也叫什么 T 三四鬼战车，大概
日本当时叫鬼战车特三四，
对，鬼战车特三四，对这个名字，然后也是有可能是翻拍自这个那个老片子的一个新片，对
对，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被比如说特三四八五本身，我记得在《子日》里头也出现过
啊，
嗯，对，出现过
这些电影。
就总之，在这个苏联影片里边，特三四八五作为道具车的功能约等于我国的59。对，
还有就是波兰的一些什么地下水道
啊，对对对，
都会出现。
是。
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有时候还会用来扮演其他坦克。
嗯。
比如说沃斯克保卫战里面的开场的时候会有这个 BT 坦克冲锋的照片，镜头，但是你仔细看那个 BT 坦克其实就是用特三四八五啊，
好啊，
把它的炮塔拆了，
其实就是
修改一下，
修修炮塔，
对，
炮盾，把包围改一下，
嗯，
对。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坦克，因为现在已经只有博物馆才有，或者说已经就是客观原因啊，
嗯，
就是找不到真的车了，
嗯，
而且由于它的这个技术特点本身呢。很难再现。
嗯，
打比方说啊，就是说啊，这辆啊，这个猎杀特三四里的这个黑豹 A 型坦克，
嗯
嗯，
如果没看错的话，它应该是用T54或者T55坦克改装的
啊。
大家可以看它的负重轮，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距离很大，
嗯，
对吧？特三四的特点是第二个和第三之间距离较大，
对，
对吧？这是一个很众所周知的一个
特点，成组轮，
嗯，
对。然后呢，因为当时就是黑豹和这个虎式啊，它的这个负重轮这种交错配置，
嗯，对，
你要真正重新做这种刀具呢，很麻烦，也能做，
对，
能做。
这其实需要插播一个，就是有一个游戏叫《修坦克模拟器》啊，
坦克修理模拟器，
对对对，就所有挖出虎式的人都想问候，就是，
马基，
对对对
对
啊。
然后呢，但是在很多卫国战争的涉及卫国战争，或者是这个包括别的国家角度来看的这个苏德战争的时候呢，用特三四。
嗯，
扮演虎式坦克
居多
啊，
是一个惯例，特别有意思。
嗯
嗯，因为
当年是一对宿敌，
对，
没想到过了大概可能70年的时间，到现在发现好像突然就是两边都是特三四。
对，
嗯，
你想那个比较早的可以举出，就是大家应该看过《士兵之歌》，
嗯，
丘赫莱伊，
对，丘赫莱伊的《士兵之歌》，59年的，
嗯，
特别美的一部电影。就大家主要讲的是一个苏联士兵回家，对吧？几天放假回家，
嗯，
讲了很多现实。
这个片子推荐所有人看，
嗯，
所有人
太感人了，
太就是影史上能载入篇章的
对
片子，
嗯。
但是他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放假呢？是因为他阴差阳错在前线用反坦克枪打掉了两辆虎式坦克，
嚯，
哎，
命是相当的好，
对。
对，
那么这部片子里你可以看到，这部片子里虎式坦克就是用特三四八五改装的。
哦，
那虎式坦克其实它全长6.3米啊，宽3.56米，高3米。那特三四呢，稍小一点，全长6米，
嗯，
宽3米，高2.6米。但是其实呢，你把它围成板材以后呢，还可以，
嗯，
就是说尽量不要拍它的这个行走，行走部分。
对对对。
那么到64年呢，苏联和意大利合拍了一部反战的影片，讲的是意大利人被德军驱使在东部战线，就在苏德战场的这个悲惨遭遇。那么。叫意大利好人，
嗯，
那么这部片子里出现了用特三四把我改装的虎式坦克，
啊，
造子比较糙了，就是
对，
就是火炮支撑器都没做，
木板砌一下，
木板夸夸一搭就完了，
火，嗯，
那么后来呢，一部最有名的这个用特三四八五来不算特三四八五以及用特三四八五改造的虎式坦克，
嗯，
都出现的一部作品呢，其实是波兰的一部电视剧，
哦。
这部电视剧66年呢，根据64年的一本小说改编的，叫《四个坦克兵和狗》。
嚯，
嗯，
就是特逗的那个片子，
哦，
就是说它的收视率很好，所以它拍了3季。
我记得您说过，这个相当于波兰人的国民电视剧。
它是国民电视剧，
哦，
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当时我去参加波兰的那个漫展，嗯，就是啊，我们五零一军团的波兰的朋友
啊，
一个老先生，大概不老吧，55岁左右，
嗯。
然后活动完了，晚上大家在一个学校里面，就他们给我们提供一空间，我们打地铺睡觉，
嗯，
大家吃完香肠，然后喝完伏特加，
嚯，
那边也喝伏特加，
嗯，
然后说没有娱乐一下，
苏俄了起来，
对，然后那个老先生就拿出吉他
啊，
弹了这个 电视剧的主题曲。
嚯、
哦！当时那波兰朋友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斯克坦兵的狗。”然后波兰人都跳起来了。说你到底几岁？说这问题，然后这谈话就没法进行了，
就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嗯，对。那么他的这个剧集的主角是四个波兰的人民军的坦克兵。
嗯，
他开头是开特三四的，后来是特三四八五，
换到八五啊。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后来加入了一个角色，就是一条德牧吧，
嗯，
小狗，
还加了条狗，
叫 Rudy 啊。小围巾，在波兰语里是围巾的意思。
哦，
俄语里是红头发。
嗯，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角色的。未婚妻是红头发
哦，
所以这个影片里面出现过，就是说他们爬进这个被打趴的德国虎式坦克，用德虎式坦克的八八炮打虎式坦克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虎式坦克其实就是特特八五，然后哐哐的围了几个那个
啊那个
木板
儿对
啊，但就是做的不是特别好，做的很认真不是特别好，但是炮弹特别小
哦，
那炮弹是假的，
嗯，
把那个炮弹拿掉。逗，但是他那么防刺涂层啊，做的都特真实。
嗯，
这个好像坦克世界跟他们有联动，
是吧？
啊、
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那个涂装。
啊，这我
幺、
啊，
他的炮塔的号是102。
啊，
应该是有，我记得之前他们有联动过的。
我问问四少。
嗯，
然后呢，就是67年的，大家应该看过这部电影。
嗯，
啊、美国呢拍了一部这个，他发行了一部英法合拍的悬疑片。
嗯，
叫《将军之夜》。
嗯，
他讲的是一个就是德军中的一个杀手。变态杀手其实他是个将军，
嗯，
那么里面呢就出现了在这个，华沙进行这个清乡，
哦，
就扫荡抵抗组织，
嗯，
那么他们当时也拿出了特三四八五改装的这个虎式坦克，
哦，
也有问题，说他的炮弹也很小，
对，
再看到剧照，嗯，然后后面60年代的最后一部就是可以值得一谈的这个用虎式坦用特三四八五改装虎式坦克的道具的这个影片就是，
嗯。
69年的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西德合作的这个献礼影片，
叫
《内雷特瓦河战役》啊，讲述的是这个43年这个轴心国扫荡南斯拉夫游击队，然后铁头同志带领着这个，
嗯，
就是奋勇抵抗的这故事。那这里面的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虎式坦克是用69年以后出厂的这个
新版本的，
对，特三四八五改装的，但是它不是特别讲究，你看它那个车轮啊。没有进行过处理，
全露出来了。对
对，但是呢，这几辆车辆呢，后来就留在南斯拉夫
哦，
然后被用作另一部著名的搞笑影片的拍摄。
嗯，
哦，
这部影片就是《战略大作战》
啊，
是那个应该是70年的吧？
嗯，
就是那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嗯，
对，他的名称叫凯利和他的英雄，
对，
讲的是一群美国人，开着坦克去抢那个德国的黄金，
啊、
德国的黄金呢，在一个银行里旁边有三辆虎式坦克，
嚯，嗯，
这个虎式坦克就是用内雷特瓦河战役的这个虎式坦克道具三辆
哦
来改造，做的特别的认真
啊，
包括它的负重轮，
影史上也可以说
很有名，
很好，
然后它的炮塔对吧，重新的制作了，然后还有就是防磁装甲。然后那个滤清器
都整上，
做的特别好。
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72年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热血》？
嗯，
苏联的一部影片，
嗯嗯、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
热的血
讲的是热的血，讲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那里面其实还是也出现了这个用特三四八五改装的这个虎式坦克。
嗯，
做的不是特别好，这是在雪地里趴窝的这么一个状态，
凑事儿。
刚刚那个热血的雪是那个下雪的
雪、
啊，
下
雪
冰雪
不是不是出血的雪，
又来了，就当年雪崩的故事。
啊、雪崩，嗯，
对。然后呢，73年呢，就是南斯拉夫又推出了一部献礼片，
嗯，
啊、还是像铁头同志献礼。
对他们当时拍了很多这样的献礼片，
叫苏杰斯卡战役、
嗯。
那里面呢，又把这个战略大作战当时拍完以后没拿，就是他就在南斯拉夫拍的嘛。
那行，咱们接着
用。又、嗯、对。他又把这个车又拿出来，
嗯，
啊，
这传家宝，
传家宝，继续拍这部影片，
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75年呢，英美又合拍过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叫《破晓》，
嗯，
《破晓行动》，
嗯，
有人翻叫《破晓攻击》吧，
嗯，
它是用来讲述这个就是刺杀这个海德里希
啊。
就是英国的这个和波兰英国和当地的这个就是别动队，
嗯，
然后呢，这个影片其实它跟虎式坦克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是最后呢，众所周知，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节的来历哈，
嗯，
就是自杀了海德里希以后，德军为了报复，就血洗了一个无辜的村庄。
哦，对对对，
一个小小镇。
对，
他在这一场这个就是屠村的战役里面呢，镜头里加入了两辆虎式用特三四八五改造的虎式坦克道具。
哦，是在这一幕加的是？
对，但是就出场时间很少。
嗯。
他做的也不怎么样，
其实就是为了表示纳粹凶残，
对、
嗯、
就是这是一个他的标志吧。
哎，对
对。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到了九八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大家应该都好多都看过
啊，
《拯救大兵雷恩》
啊，无上的经典，《拯救大兵雷恩》。嗯，
这个里头呢，就是当时英国一个叫 Plus 电影服务的，
嗯，
这个公司呢，他们用特三四八五改造了两辆虎式坦克。
嗯，
大家可以看到剧照里头，就是这个在影片里经常出现啊。
就是、最终的守桥战里边，如果因为现在那个有很好的资源和这个剧照，所以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嗯、
其实它复原的就可以说可以到以假乱真这个级别。
嗯，
对，
甚至很多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哈，已经超越了《战略大作战》里的这个改装道具
啊。
毕竟
感觉
是
哈、
啊，毕竟我觉得就是在两千年前后，其实是这就是真车道具。
嗯，
技术发展最辉煌的，
对
对
对。
然后他到什么地步呢？他为了宣传影片，
嗯、
甚至把这个两样道具呢放到英国的这个伯文顿那个坦克博物馆
啊
进行了展出
啊、
嗯。
对，然后呢，其实
不知道是以什么形式展出的，是以虎展出的是吗？
特展应该就是
电影
特展，
道
具特展，
对对对，
肯定就是电影道具特展。就毕竟比虎式还像虎式的特三四嘛，
对
对啊。
然后呢，其中有一辆呢，就是还和另一辆，就是这个公司又制作过一辆新的道具虎式坦克，也是特三四八五改装的。
嗯，
那么这两辆还参加过兄弟连
火，
嗯
那呼号应该是431和433，
嗯，
大家可以看到在影片里。那么在剧集的第四集和第七集里面出现，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嗯、
第四集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说这两辆坦克呢，后来又被喜欢进行军事在线活动的爱好者组织。
哦，
购买、
哦、是吗？
对，他们买走了。
哦，
有时候会在线下活动中。
哦，我真心羡慕这些西洋军粉，我
的真正是花了成本。
是是是是，
有一个应该叫第九军事在线，还有一个叫西线装甲战斗团吧。
啊、
嗯，这两个。
你别想，别想，你真的别想，老白，求你了，别想这个事儿，咱院停不下。
嗯，当然他们也提供用特五五改造黑猎豹和那个黑豹坦克的服务，五万英镑一辆。
啊、嗯。嗯行，没事了，没事，没事，没事，
原车由您提供，
就
啊原啊
啊，这还得提，还得提供原车是吧？
那没事了，没
事，没
事，
没
事，
没
事
了，没事。
对。
那么目前我看下来，就是用特三四八五啊改造虎式坦克，最后一次最新的影片应该是2001年的一个电视电影，叫《Uprising》，其实当然翻成叫《华沙起义》，为了和后来的区别，其实讲的是43年的这个。43年春季呢，就是在犹太隔离区啊，
哦，
格托这个地方的犹太战士对这个纳粹发起的这个
反抗
，对，因为我当时在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华沙居住过一段时间，我就住在格托，
嗯，
的它旁边有那种铁的条，就是格托的戒指，我所住的这个公寓就在当时的万人坑上的，
哦，
对，然后在这个镜头里头啊，在这个影片里头呢，出现了一个。很长的镜头，
嗯，
就是武装党卫队去进攻这个
戈托
抵抗战士，
嗯，
然后特别亢奋，一边小跑一边唱那个艾丽卡，
哇，
那首歌，然后那个前头就是一辆用特三四八五改装的这个虎式坦克，
哦，
开道
很有压迫感，
嗯，
就是因为他当时为了改造这个改造这个道具呢，他把这辆车的主动轮和履带都换成了特五十五的，
哦，
更。看上去更宽一些，
对对对，
你从顶式上看就露馅了，
对对对，
特别难看，他那炮塔像
炮盾，
像个鸡蛋似的，
是
不矮对，然后被燃烧瓶打败了，非常有意思，
坦克克星，
对，但是其实就是说，这么多的影片里面会出现他扮演的敌军坦克，所以说他扮演自己的这个就更加
更多了，
更多
更多，
对，这只是一部分，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就是说这辆坦克其实它在各个领域，尤其是说。影视是吧、
嗯、
现在包括他这个真正活跃的军事第一线、嗯、现在还是活跃，就是说这个车它不是传奇能够形容的，
嗯，
对，无论在就是真正的军事领域还是在文艺领域，它本身都就是足够配得上传奇这个称谓，
对，我觉得超越了传奇，
超越了传奇，
超越了传奇，
对
对，他就是他自己，
就是自己，
对
对，
所以说如果 朋友们有兴趣呢，就是说这部影片如果还在上映的话呢，
嗯，
猎杀特三四呢，就是希望大家再去影院里面
观览
一番，
嗯，也是成为各位比如在年末这些比如说圣诞节啊之类的出门看电影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猎杀特三四作为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吧。嗯，
对，
我觉得
娱乐性也很强。
对对对对对。
啊，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其他的有关坦克的，包括就是里边出现特三四电影，大卫老师还有什么推荐吗？除了刚才列举的几部？
那太多了，
怎么办？
解放，
从解放开始，
从解放开始，
对，
八小时管饱。
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些影视啊，或者是这些战史的这个露出以外呢，其实真的，如果大家身边哈有这样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
嗯，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不定你在里面就能看到这辆就是如今还在奋战在第一线的战场老兵。
是是是，
对，
嗯，
因为我们之前预备役部队也使用过。
对，
特三四，
对对对，是的。
现在我们国内还有相当的保有量。
有一些应该是归各地武装部和预备役调配。
对
对
对
对,
对。但其实这两年那个预备役的装备也在换代啊，
嗯，
不知道就是说还有多少存量。
对，
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传说应该远远不会落幕。
嗯，啊，你看，就是有一句名言叫就是老兵不死啊，他只是慢慢凋零。
嗯，
对于特三四来说，老兵不死，他妈也不凋零，
也不凋零。对，
这事儿挺可怕。
还在，
对
对对对，
就你只要你需要爷就能打。
对，
嗯，啊，
真的是。
好，那就这就是这两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啊，
哎，
感谢大家收听。
哎，
然后我们之后也会打算跟大卫老师来聊一些更多题材内容，包括四少他们也有一些，老白他们这也有一些更多的计划
啊。对，新的一年新的军分嘛，
对
吧？哎，
对
啊，
希望炮膛再多一些。
哎，
啊，来了，开始了。嗯，行。
对
OK，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嗯，拜拜，
拜拜，
拜拜。